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我们的佛学概说哈。刚才本来跟你们讲那个，就是朱元璋的那个故事啊，还有就是朱棣怎么推翻的，就是怎么接掌他的政权的。那因为刚才下课同学跟我聊到智者大师啊，然后就有同学提到智者大师的一些历程，那我现在就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顺便有点打岔了我们的主题，但是蛮值得大家参考的。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天台智者大师的研究啊。都把他的书籍完成的年代，然后书籍内容的果位当成是智者大师修正的果位，所以说当他写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时候，就认为他只修的是次第法四修，然后之后修了什么小止观啊，然后之后又做了什么六妙法门，做了一个稍微偏向于不定，然后最后导致于摩诃止观，就晚年的降摩之后才能够说摩诃止观嘛。好，就这样子认为这就是他的位阶，一路怎么爬，怎么爬，怎么爬。那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的时候，他正法华三昧的时候，他就已经得了圆教法门。然后，如果你回头看他的传记的时候，就发现说，智者大师跟慧思大师的对话里面啊，慧思大师本身也很喜欢写作的人，可是他东西很少人去看他。他里面就谈到了智者大师已经了解圆教法门了，他已经圆顿的法门都掌握住了，所以他在来南方之前，他对圆顿法门的掌握度已经非常好。可他到南方之后，他遇到了一些困扰，他不没办法对人家说圆顿法门，大家一直把它跟玄学攀上关系。然后那时候大家很重视的讲，你的背景知识理论够不够好？你一来就跟我玄学攀上关系，大家认为你是踏空的，你没底子的，所以他就从次第法门开始讲，讲法界次第出门这一些的。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他变成说，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他不是不懂，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必须这样讲。可是现在很多的所有的学术的书，几乎都说那个他的书，他的那个文，他的书籍就代表他的修行的时间和他的修正。那我当时为了这个事情，我就举了一个爱因斯坦跟卓别林的故事给大家听。那刚才就是刚好同学有听到，就是有人说最近网络上听到我以前讲过，就那个爱因斯坦跟卓别林是朋友。有一天呢，那个卓别林就邀请爱因斯坦说去看他的表演。那他是默剧大师嘛，然后他表演的就不能够透过语言，他必须要透过他的丰富的表情、肢体动作以及道具，让观众了解他的讯息，而且是要让观众了解。所以他的角度是他的角度还是观众的角度？必须从观众的角度嘛来做他的表演，才可以传达最好的讯息，让观众理解。所以卓别林就这样子表演完了，爱因斯坦看得很高兴啊。回头呢，看完以后，你总必须表示一个意思，他就写了一个短签给了那个卓别林，然后就写说你的表演非常的能够令观众啊传达讯息很好，而且浅而易懂，然后所以说你将来必定会成名。必定会成名，就是会成名。那卓别林呢，就告诉他说：“你所写的东西没有人懂，而你已经成名了，懂了吗？”这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智者大师是卓别林还是爱因斯坦？他要写东，他要对人家讲经，他现在必须要是卓别林还是爱因斯坦？他必须要是卓别林嘛，因为这东西是他弟子听了之后写下来的，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不是他内在的东西。爱因斯坦发表的是我内在的东西，可是卓别林所有发表的东西是考虑对象。所以智者大师事实上他所有的书事实上是就像是卓别林，所以你没办法说了解他内在是什么，是这么一件事啊。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去讨论那些东西错的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样子，你懂卓别林跟爱因斯坦，自然就懂智者大师。然后如果看一下他的整个当时到了南方，他连地方都没去，所以他在那个路口种植一棵松树，他当时也就希望，他就发了一个愿啊，希望这松树在这边成长，就是茁壮。那我要让整个就是他的圆观的法门在此茁壮。所以很清楚啊，他当面到那边的时候，他是连落脚处都没有的。但他必须怎么样开始了解那个地方？不是说自己的嘛，必须要说大家的东西，所以他必须做卓别林啊。好， 哎，这个故事懂了哈。所以爱因斯坦跟卓别林，所以以后如果你再看到那些文章，就想一下爱因斯坦跟卓别林，就想了解说，哦，智者大师绝对不会去做爱因斯坦，只讲自己心里的东西，而不考虑那个现况。好，那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那个朱莉的故事，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哈。我给大家，我直接把大家带，你们翻到你们的214开始呢，它这个右左边是215开始，你看到215吗？215下面，历史上并不仅仅唐代有一生一官，然后后面就跳到了明代有个道演，就是把封上就是一生一官推向极致的僧人。道演14岁剃度出家为僧，后来向太祖明太祖朱元璋呢选高僧，明太祖朱元璋选高僧侍奉朱王。道演当时就跟了朱莉，跟在朱莉旁边，然后每天出入燕王府。朱元璋死后呢，道演就劝朱莉起兵作乱。翻过来216，那朱莉本来出战不胜啊，后来道演呢还直接告诉他，帮他出策，帮他出那个叫什么，当军师啊，帮他出各种的那个方策啊，所以最后到朱莉啊真的登上了，成为明成祖。这个能够称祖，能够称宗啊，这是有原因。祖是代表你有的功业是能够传承的，才能够称为祖。宗的话呢，就是代表他的功业是比较小的，度量比较小的，就称宗。所以他后来是明成祖哦，他称为祖。那朱莉呢，他用他们夸这个道演跟朱莉的关系说，朱莉用兵有天下，得志于谁？道演立为多，论功为第一啊。因为朱莉做皇帝之后啊，道演呢绝对是他的功臣，所以他做了升禄师擢三世，又拜呢湛善大夫、太子少师。道演呢一心从政，所以呢明成祖就告诉他说，你改姓你原来俗家的姓姚，叫做广孝，然后期待他续法，还送给他两个美女，希望他还俗啊。可是呢他只接受了他的官位，其他他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一生一官，哎，他不愿意放弃。好，那道演呢原籍的时候啊，那个明成祖呢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啊，他还封了他呢龙禄大夫，上国柱龙国公，然后把他的谥号啊谥恭敬，就代表能够有敬，代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这他们的在封号上都有特色。好，这封号上都是有特色，并亲自致神道碑以记其功。大概那在中国整个古代历史上来说，你有这么多封号爵位的出家众啊，算是很少。他没有还俗这件事情倒是了，算是蛮特别的啦。所以他整个在安排上，那也就应了当时朱元璋他前面说要好好，他们要管制他那个预言，他们当时说的就是他会在僧人手上，让他没办法把他的传的千秋万世。好，这个地方算是结束了哈，这是僧人一僧一官。那再翻过来往前呢是210呢，是告诉这个一僧一官僧人的参政之风。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人士似乎都有着不解之缘呢。在他刚刚来到人地两身的中国之后，就这些来到这边的话呢，都就是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琢磨，继而又使汉明帝产生兴趣，派人千里迢迢的请来了印度和尚，为他们盖上了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之后呢，很少有寺院不对佛教寺院僧人另外看待的，这并不是僧人善于专营的程度，大的程度是因为佛教教义本身就极力于帝王的宠治，因为他要人们安贫乐道，不争不抢，灭尽人欲，听信命运，苦修来世，这不太对吧？如果你们学过佛概就知道不是这么一样。但是因为那个佛教里面它有很多东西对于那个泯灭彼此的争论是很有帮助，知道是真的啦。好， 那他就觉得说，这是不是就跟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可以相互呼应呢？所以佛教刚刚在这中国地方开始传播呢，就得到帝王的格外看重，有时候送田地，有时候舍金送银。事实上他不是这样子，如果看过那个帝王的学，帝王学里面他们对那些高僧的信仰，他们里面是弥补他一个空缺，因为当时来这些僧侣他们的学问高不高？很高。那如果他要这些帝王，请问一下，帝王高孤不孤独？帝王很孤独。那这些帝王他要交朋友，他要谈心，他跟宫女谈，跟那一些侍奉他的所有的人谈，基本上学历都很低。他跟后妃的公子，那些后宫的佳丽谈，又怕干政，又不能论朝政，那他该跟谁谈？他跟哪一个大臣说？又怕大臣多话，或者太亲近他。这下他该跟谁谈？他找僧侣谈，高僧谈。第一个，学问相当；第二件事情，他们有戒律，不得乱说。像你们有听过我说我在寺院听过谁的事吗？家都不敢说嘛，我们不能说啊，对不对？进来了，啪，封起来了，好，就要封起来了哈。所以像这些东西，就让帝王呢也欢喜亲近。第二件事情就是，出家的僧侣呢，如果他是有修有德的，你供养他，会为你来生得到更多的，就是转轮圣王，就是你有更多的福德与权位。那这些帝王都很怕失去现有，都希望延续，更希望来生亦是如此。所以事实上是帝王他本身有这样的需求，并不是为了要愚民。这个如果看过那个古代帝王里面啊，就有这样的介绍，就是那些帝王他们在自己有些他们会讨论嘛，为什么他会亲近僧侣啊？像那个康熙、雍正、乾隆，还有康熙，还有福临啊，不是有说福临吗？福临嘛，福临，哎呀，福临，福临是顺治。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看完他的，我们顺便提一下别的啦哈，就提一下。所以在普天之下的物力财力呢，他们是做后盾的，僧人何乐而不为？僧人不是为了这样，僧人是跟帝王合的话，是主要有些原因，有的是他们原因，这个跟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自己后面也有写，他前面这样写，写到后来是他后面有写一个，就是我看一下他在哪边有写，他这边自己有说到说，这些人呢，他并不是为了一定要从政，主要是因为如果可以如此去的话，或许可以为佛教的那个传播啊而有所贡献。来，在214页中间那一段，僧人步入政界，广与帝王众臣交游，形成了普遍的风气，当然也并不都是出于区区利禄之心，也确有以参与朝政、抬高自己声望、扩大佛门影响的因素在内。这个可以举一个，就是禅宗之所以能够立入中国宗派，是谁的功劳？哪一个老师傅的哪一位大师的功劳？禅宗原来在中国虽然有，但是他还是没有立入正式的宗派之一。那到了谁的作为之下列入了正式宗派？契嵩。那契嵩当时他就是跟朝廷，他本身学问非常好，那他跟这一些呢权贵之流啊，都有那个诗游诗来往，那个诗词的唱和，那这些权贵都非常的喜欢他的诗词，那他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向皇帝上奏，总算把朝那个禅宗正式列为中国宗派之一。那请问一下，他有是为了利禄之心吗？没有，因为他很简单，他是一个躲在山林里面的人，然后那些权贵之臣去拜访他，然后时间到了，他山门一关，叫他自己想办法下山。山门清净，把他给关在外面。时间白天你要进来，时间可以，不行就把你关起来了。 他没有这种，他没有攀龙的心，但是他因为他的师侄之好，他跟他们交友，这些人也乐得被他关，觉得他是一个修行之人。好，我们先上到这边，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这个部分。我想一真一观的请你自己看，那下一次要谈那个僧人与士大夫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看。 OK，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